就有这样的聚会，于是我们就进一步的想到，是不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有新的动向、新的方向、新的领受、新的扩张，我们这样扩张我们的掌握，1792年5月30号，在英国的老顶上，一位到印度去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 William Carey， 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理。这篇道理就是我们在这一次主要的经文，就是在以赛亚书54章2节、3节。246年以前，这一篇重要的道就叩开了世界宣教的门，甚至于200多年来，这张经文还是反复的在各处、在各教会、在各信徒，都能够叫我们真是感受到那种很巨大的回响。是的，就好像刚才诗班给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我自己非常的受感动，因为写作的人是 B.B. McKenna， 他做了这首诗歌以后，有一次他的教会讲道，因为他讲完道要赶火车，所以呢他必须要提早走。当他走以前，他说好不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当大家一同唱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走，一直在听着，他一直在唱，一直在哭，从教会一直哭到火车站，因为对他实在有很大的震撼。但要同学这样的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知道应该往哪里走，因为基督徒的人生是向前而且向上。那我们现在来读这段经文，虽然是那么熟悉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读一遍。以赛亚书第54章第2节到第3节，又不长你丈夫之地，
丈大的慢，不要献礼，要放长你的身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是荒芜的土地。
教会的增长，想到我们宣教意向的增长，想到世界宣教的增长，想到福音一定要传遍普天下，然后国旗才来到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呢？因为还没有传开，传的还不够，不传什么，传的还不普遍。求主怜悯、帮助、引导我们。是的，我们现在真是要扩张我们的帐幕。第一，我跟各位所讲的，就是要扩张空间，空间要扩大。也许各位你读过一个荷兰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作者，他的名字叫 Helen Lewin， 在香港已经把他大部分的书翻译。这本书大概翻译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中文的本子。那本书的名字叫《Reach Out》。在这本书里面有三大重点，我就是借用它的重点，里面的内容不一样，但是其中的要义还是一样。 现在先跟各位思想到的，就是扩张我们的灵性。我们的灵性需要扩张，这个灵性要有空间。怎么样的空间呢？他第一项他所讲的，就是从旷野到花园。什么叫做旷野呢？因为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就是在旷野。因为我们人无论在多么热闹的繁华的都市里面，我们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单的感觉。有的人说今天有很多的人无家可归 homeless， 但整个时代就是一个 homeless generation。 我们有家归不得，他叫无家可归，所以人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单的感觉。但是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一种孤单寂寞的旷野要进到一个花园。那个花园可以说是一个独处的。什么独处呢？英文这个字叫做 solitude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单独的、独自的、专一的，在那里等候神。当我们在那里独自等候神的时候，不再是孤单的了，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，不再是一种孤寂、无靠的、没有依靠的那种光景，因为我们能够 alone with God， 我们真是能够与主同在的时候，那种体会主的同在，那是非常的甘美，那是非常的甜蜜，而且非常的奇妙。各位，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主就要叫我们把这个灵性的空间要扩大，因为我们的灵性空间太窄小了，甚至于容不下属灵的恩典。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需要祷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需要灵修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在主的面前等候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，有没有很切实的，有没有很诚恳的，有没有很专心的，有没有真正的在主的面前等候的？与神同在，那真是好的无比的。我相信各位大概记得，在诗篇第十六篇说，在你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面前，那就是有神的同在。当我们能够体会到与神同在的那种甜美，那就是让我们有无限的享受。大概知道，因为这本书已经翻译出来了，它的名字就叫做《体会神的同在》，本来是法文的，后来英文叫做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， 那么中文就翻体会神的同在。这个作者他自己不会写，他是一个很疏离的人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他就在一个修道院里面，希望修道院的主持人能够收他，但是当他们谈话的时候啊，觉得他这个人笨头笨脑的，简直没有用，所以就不让他进到修道院。他说：“你看，难道我有没有我做的事吗？神这样恩待我，我愿意服侍神啊！你如果你觉得我不够资格做修士的话，那我在厨房里面洗碗碟也可以。”那么终于就让他洗碗碟，但他手笨手笨脚的，老子这碗碟也把他打破。但是慢慢的，大家就发现，这个人叫做 Brother Lawrence 弟兄呢，不是一个很寻常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他的脸上发出那种非常光明荣耀的那个面貌，就问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为什么那么快乐呢？”他就说这句话：“因为我体验神的同在。”每一次当我有功夫的时候，我 院子里面走来走去，我看天上的蓝天白云，我看到的树木花果，我在那个时候就感觉到神与我同在，我就跟神讲话，我就跟神交通，我就在神的面前把我的心意表达出来。当我越表达的时候，我就更感觉到主与我同在。他说，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情形告诉呢？你能不能写出来呢？他说，我不会写。那你讲好了，他就讲。当他讲的时候，别的人就把它写下来。今天这本书还是成为一个 devotional classics 的一本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就那么重要。虽然很简单，却是那么基本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就是把最扼要的说出来。今天我们有没有时间，我们有没有空间，能够真正让主的恩典领导我们，当我们能够单独与神交往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太忙了，可能我们没有时间，可能我们太忙了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空间扩大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觉得我们需要扩大，让这个灵性的空间扩大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。各位，我们真是觉得在很古老的时候，甚至在中世纪以前，有这么一个灵修的操练，他们非常注重灵修的操练，第一步叫安静，也就是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能够与主独处，我们不再在寂寞的旷野，我们是在独处的花园里面。当我们真正体会到与神同在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才读圣经，那个时候我们才祷告。那个读圣经不是这种普通的读法了，他们就称为这个 spiritual reading， 这种属灵的读法。读的时候慢慢的思想，读的时候慢慢的默想，读的时候慢慢的融化，读的时候以后就把所读的化为祷告。那个祷告就叫做 mental prayer，是一种心祷，真正的心里面发出那个祷告，那就是一种空间的扩大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所以当他在那本书里面讲到第二项祷告的时候，他有这么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是什么呢？他说 From illusion to prayer， 如果我翻译中文的话，我是从幻觉到祷告。什么叫做幻觉呢？幻觉就是我们自己想的，是我们自己设想的，是我们自己想象的，是我们自以为是的。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祷告，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把握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于神，而且成这里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，神就照我们所愿的为我们成就，是吗？是。因为主有这样的应许，是吗？有的时候不是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 wishful thinking， 是我们自己的想象，不是神的意思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，我们所祷告的都要照我们自己的意思。有的时候常常有人说神不听我的祷告，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引起我的反感。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神一定听，但是他是不是照着他的意思为我们成就，那就不一定。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他不一定应允我们所求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所求的，我们希望立刻的、立即的、马上的、及时的能够有功效。神有没有这样的力量？当然有。神能不能这样做？当然能够这样做。但是神是不这样做呢？很多的时候不这样做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盼望一秒钟事情就发生了，当我头痛的时候，我低着头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我，我一睁开眼睛头痛就好了。有没有可能？有。神是不能做？能。神是不是叫我一下子头痛好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不是我的祷告，是我的幻觉，是 说的话是自以为是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祷告给你什么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，今天说祷告跟明天差不多，跟后天也差不多，你几乎就把它录音录下来好了，每一次他录一下他就重复一遍，几乎就是祷告了。真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就是这样，我们都知道祷告，但是我们都不会祷告。我们都知道祷告，真是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，我根本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祷告。我们真是不会祷告，所以很多的祷告不是出于神，很多的祷告都是自以为是。现在说起来是十年前，在香港，他们的祷告完了的时候，不叫阿门，他们叫诚心所愿。因为阿门大家都不懂啊，诚心所愿大家懂。有人从大陆出来啊，他不会广东话，他也知道我是外省人呢，所以他就问我，说他们祷告完了之后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话？那我说你听听是什么话？他说随心所欲。我到拉斯维加斯，我去希望能补钱，一下子就给他很多钱，把你放回去啊，这样那这样是不会的。不是随心所欲，是诚心所愿，是很诚恳的这样所愿。你知道这样的意思啊？因为你看西方人呢，他们在祷告完了，大家不加，有没有？各位不要留意注意。这个传统从哪里来的呢？其实从清教徒，在15世纪的修炼这边，他们就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教会这个音程就是继承了这样一个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好。就是我们祷告完了，大家都叫阿门。但西方人呢，他们很多的时候不是在祷告完了叫阿门，在平常你讲道的时候叫阿门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有很大鼓励。如果我讲的时候你觉得对，你就叫阿门，这一边阿门，那一边阿门，对我就很大的鼓励。你知道刚才这个蔡教授他临床试的时候，那刚刚他看到我的时候，他说他一说你还认不认识我，当然认识了。我说他想怎么认识我，这就记得你就是这个韩国泡菜，泡他叫泡姓蔡的，也不会忘记这个泡菜。那么他从德州来啊，我最早到美国来读书也在德州，那个时候有种族偏见，这种族偏见呢，虽然在学校里面有黑人，但是他们全是首先是分开的。那么我到洗手间的时候，我看来看去，一个呢就是 color， 就是一个呢就是没有 color。那我想我到底算不算？我在那里犹豫的时候，我想比较保险一点，还是到 color。进去的时候，别人不是哇，哎，你为什么在那进去？我说不是 color 吗？我是 yellow。你可以在白人那里，所以他们这种种族偏见。厨房的人呢、啊，都是黑人，而且他们很爱主，他们一边侍奉的时候，一边就唱圣诗啊。我就非常喜欢他们那敬虔的样子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在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别的人到你们教会去？他说哪里有啊，人家都看不起我。那我说我没有这种思想，我觉得你们黑人非常的好啊，所以我能不能到你们教会来聚一次会？哦，非常欢迎你来啊！所以我就礼拜天我就去了，再去上了一个大当。为什么上了一个大当？我一进去的时候，别人一看到我就啪一下子就拉我手，拉得很紧了，手都痛了，我也拉手都痛了，我的眼泪就给他拉痛了，我还要装着笑嘻嘻，很客气的样子。好，我想应该从哪里呢？还坐第二排吧，要坐第二排。坐第二排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牧师讲。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有一本书，他就讲到祷告，跟我总是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祷告。有一本书他怎么讲？他说什么叫做祷告？祷告就是不肯定，不是从肯定到不肯定。哎，我觉得这句话不大通。那你祷告知道你都不肯定，那你为什么祷告？他说你很多的时候啊，就是要不肯定。为什么是不肯定？因为你不知道神到底怎么样向我们神。也许一秒钟我的头都就忘了，也许我过一天才好，也许我过一个月才好，也许我过几年才好，说不定也许啊，我死了那就不痛了。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，这个我完全不知道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应该最主要的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。对的，麦克风。那么，所以呢，结果呢，呀，结果呢，他说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肯定，不肯定。于是我就想到有一位苏格兰的瞎眼的传道人，那个瞎眼的传道人叫做 George Matheson。在《花木甘泉》也有他的著作，叫《范德马德胜》。他一句最出名的话说：“主啊，我曾经为玫瑰花的美跟香来感谢过你1000次，但是我从来没为玫瑰的刺感谢过一次。”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书里的意思。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本书里面讲一句话，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一直就记得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神啊，你的旨意都是爱 ，Your will is love。你的爱是有智慧的 ，Your love is wise。你的爱是有智慧的，不是照着我们自以为是、自以为对的那种方法。神他是有智慧的神，感谢主。”所以当我们在不肯定的状况当中，我们才知道这有神的意思在里头。正好像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这样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我常常感觉到这才是叫主导文。我们平常叫主导文这个名字不大通嘛，因为不是主自己的祷告，因为他也不需要认罪。一个那个主祷文我就把它改成过家祷文，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应该把它改成主祷文，也是门徒的祷告文。真正的祷告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没有把握，但是神的那个好意思，我们完全照神的意思为我们成就。是的，我们的确要把我们的属灵的空间要把它，当我们属灵的空间把它扩大了之后，让神的恩典能够进到我们里面，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要求，乃是照着神的意思为我们成就。各位，我们是的，应该要扩展我们的帐幕，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实在太幼稚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太肤浅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只在一种皮毛方面的最表面的来明白，没有真正的了解。求主能够这样的来帮助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神的面前蒙受他的恩惠。于是呢，我现在要说到我们要扩张我们的空间呢，不但是我们的灵性需要扩展，灵性的空间需要扩展，而且我们的胸怀也要扩展。怎么叫胸怀扩展呢？我又要引用那个 Aaron Newman 他那本书，他第三点了。他第三点他的用词是这样 ：From hostility to hospitality。 成为一种拒人于千里千里之外的拒绝人的 hostility， 成为 hostility， 成为接待人。各位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圣经里面，接待客旅是一件很重要的美德。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因为我们太狭窄了，我们的心怀、我们的胸怀容不下别的人，我们的空间太窄了，我们要扩大我们的胸。也就当我们扩大的时候，让那些人能够进来。这个好像每逢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总唱一首诗歌，是我愿意有空间留给耶稣。我们的心灵要空间，要留出空间来，让主的宝座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要把胸怀打开来，不但是要容纳他，而且容纳所有人。最近呢，我刚刚讲过一次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讲到爱，因为那个教会他要求我特别要把这张圣经的解释，虽然这张圣经太熟悉了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如果好好的研究啊，还是有很好的内容。所以当我研究的时候，我参考不同的翻译、不同的内容的时候，几乎我就找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翻译，特别是Eugene Peterson， 他曾经翻的 Message， 我觉得这一本的新约的意义翻得非常非常好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 Love never gives up。 哦，我觉得这句话太有意思，我反复的思想，爱永不放弃，不会放弃。没有一个人没有失望，没有一个人堕落到那个旧道，没有一个人觉得已经是坏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办法要容忍他，要有这 never give up， 不要放弃。我又有一次我看到 M.P. Meyer 他写的关于雅各，各位知道就是在旧约里面的族长一位雅各。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说有两件事情，他说我觉得千真万确。第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个人他堕落到一个地步，神说不要救他，只要他肯悔改，只要他肯想仰望神，还是有机会蒙受神的恩典。雅各这个人是很诡诈的，是很复杂的一个人，结果呢，神可以改造他。第二，他就说到，没有一个人是神不能改造的，只要一个人肯仰望主的时候，总有希望。所以呢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像永不灰心的时候，又有恩慈，用恩慈的眼光来看，无论父母对儿女，无论是老师对学生，无论是牧师传道对信徒，看起来好像不大长进，看起来好像不大有出息，但是不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爱，后来的翻译我如果用中文说出来，他说爱是什么呢？爱是不吹毛求疵，爱是什么呢？也不行在不惑，爱是什么呢？不做害羞的事。这个害羞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，后来我看了翻译的本子里面，他就说到爱就是非常宽容的意思，所以我的翻译就说很恢宏的胸怀。各位，是的，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这么一个容纳别的人、接受别的人，能够容纳别的人有这样的忍耐，希望他慢慢慢慢的能改变。因为这一般的人总是很自私的，如果你比我强我就嫉妒，如果你不如我我就骄傲。但是在主里面没有这个，因为如果你比我强，我为了这个感谢主，如果你不如我的时候，我就求神能够特别的恩待你，以至于你那个一直的进步到比我还好啊。因为信心就是这样，因为信心就是叫我们有那么远大的眼光，求主能够帮助我们。 所以他在那里讲到，他说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的爱，不是一种很伟大的牺牲的无我的爱，而是在一种非常恶劣的环境，那些人都不求长进，那些人都很堕落，那些人都很罪恶，但是在那一种情形当中，因为你靠着主的恩典，你还有忍耐，你还那个爱啊，那才有价值。所以他就是凡是宽容忍耐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一直的盼望，一直的 不放弃。哎呀，我就从那里得到很大很多的帮助。各位是的，我们在灵性也有空间，在灵性的空间扩大，当我们真正的扩大的时候，神就这样的会安排我。现在我就要向各位思想到第二个大项，不但是扩大空间，不但是扩大灵性的空间，扩大胸怀的空间，而且也扩大容量，容量 capacity。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词啊，容量这个词，这个我们平常用的不是太多的逐渐的，当然了，如果在饭厅里面可以坐多少人，有多少容量，比如说这个礼堂可容纳多少人的容量，这个容量很重要。当我们能够扩大容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的更多，我们能够知道的更多，而且我们能够做的更多。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、非常实际的、非常明显的那些例子。各位大概你记得拿单叶，当时他听见有人告诉他说弥赛亚来了，他说你哪里有什么，哪色的还能够出什么，耶稣说他是一个人呢，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。但是他就很奇怪，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很坦白的人？耶稣说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已经看见你了，我以前读圣经了，我知道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神都看见。那么后来啊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，无论从以赛亚书第二章，无论在弥迦书第四章，原来无花果树啊，还有更深的意思在里头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有一天，到弥赛亚的国度、弥赛亚的时代来到的时候，没有战争了。没有战争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啊，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没有冷气机，他们就在外面乘凉了。在哪里乘凉呢？就在无花果树底下乘凉，非常的平安。非常的平和，非常的安逸。哦，原来这是一个民族中心的盼望。各位，今天你我也都需要这个，特别是我们面临选举等等这些。今天有的人说很难选举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leadership crisis。现在这个谁能够做领袖呢？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那在这种情形当中，但是我们有种希望，我们的希望是什么？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那个大半夜他就在无花果树底下坐在那里。耶稣说我已经看到你了，我知道你的理想，我知道你对民族中心的盼望。哎呀，大半夜听见这个话之后，他真是五体投地，他就觉得耶稣他这个救主。耶稣说你看见刚才我说这样，你说我说这样的话，你就觉得非常佩服，但是你就还要看见什么更大的事，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，你看见一点点还要看见，你要看见一点点再看见，你要看见一点点更看见，你要看见一点点要看见更大的事。怎么更大的事？他看见耶稣基督行神迹。更大的事，看什么事？ 耶稣讲的比喻。更大的事是什么事呢？他就看到更奇妙的事，耶稣基督顶十字架，更大的事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更大的事，耶稣甚至从地上升天，更大的事，教会的五旬节之后大大的复兴，更大的事，福音要传遍。各位，你看见更大的事，他一直在看见更大的事，但是离我。虽然从一方面来说，我们没有看见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，但是我们已经看见更大的事。真的好像在教会仪式，有一个人叫特图勒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的 blood of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， 他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如果没有那些殉道者，今天哪里有教会？如果没有那些殉道者，今天哪里有你跟我？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这都是神做奇妙工作。我们要看见更大的事，更大的事，我们要看见更大的事。各位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有没有这一想？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象？我们有没有这样远想？我们有没有这样前景？求主能够怜悯我们，以及我们能更进一步的能够看到更大的事。各位大哥，你记得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在马可福音书第八章，有个瞎眼的人，耶稣就医治他。医完了他之后就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哦，他说：“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人了。那些人好像树木一样，而且会动的。”那你说他看见了没有？他看见了。你说他本来什么都看不见，现在他看见，你说他看的对不对？不对啊，因为人不是树木，树木也不会动。那你不能说他没有看见，可惜他看得不清楚，可惜他看得不彻底，可惜他看得不十分的正确。我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里面，我就想到我好像那个瞎眼。你说我没有看见吗？我看见了。你说我看清楚了没有呢？我认为看清楚了，其实看得不对。现在很多的时候，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你说不知道，知道，但是你说真知道，其实知道的还是不大清楚。有一次这个牧师讲到，讲到以赛亚书，一开口讲错，讲以赛亚书，他就讲错就错。以赛亚书，请大家找以赛亚书，每个人都找，又看不录，又找，找来找，你们没有人找到，有没有人找到？一个人也没有找到，怎么找不到？你们看圣经太生疏了，以赛亚书，你们找，快找，快找，没有人找到，但是你们找不到，我也没找，没有嘛，你们还要去找，表明你们不熟嘛，很多时事啊，对，我们以为是对的，但其实不对，很多的时候我断章取义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大对的，是不是对的？结果呢，很多的错，会不会这样呢？真的会这样。我很佩服在多伦多有一位老姊妹，这位老姊妹活到90多岁，不能动，只能够躺在床上。但是她最要紧的就是要一部啊，这个 fax 机器。教会无论什么活动啊，仪式表什么，都弄好了，这个营业本给她。他虽然不能去聚会，他在这个床上他就一直祷告，他不但祷告，还要打电话给别人。他打电话来，王弟兄啊，今天你们去聚会有没有？那你今天去聚会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有。那你听得到是什么？哎，是什么？好像福音书吧？那福音书有好几本哦，到底是马太、马可还是路加、约翰？好像是马可，哎呦，好像路加，哎，你都弄清楚。那到底讲什么呢？讲耶稣嘛，当然讲耶稣了。那耶稣什么呢？他又讲说，哎，这个不行啊，你这样才能听到。那下一次我再打电话给你啊，你要不清楚，就这位他就这么清楚。你看这位老太太，你看他什么工作都不能做，但是他做了很伟大的工作，他一直为教会祷告，一直是做守望的工作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似是而非，断章取义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明白，其实不明白。求主能够怜悯我们，不要让瞎眼一样。那么瞎眼的，耶稣第二次摸他，安他的安息给他， 耶稣的教导，他一定能够看到很清楚。刚才我们的主席不是说到吗？他就引用约伯记，约伯记当他在最末了的时候，他就说过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从前我奉闻的，奉闻的，听说的，道听途说的，人云亦云的，但是我现在亲眼的看见啊，亲眼的看见。还有比这个更宝贝，还有比这个更重要，还有比这个更基本，还有比这个更彻底的。”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人都追求太马虎，我们在随便，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主的面前那个很切实的。神要叫我们看见，要看清楚；神要叫我们看见，要看明白；神要叫我们看清楚，而且要看得彻底。如果我们真的看得彻底的，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得着主特别的恩。各位大概你记得在雅各书里面不是有这么一段话，他说一个人如果你听了道不会行道，那就等于一个人照了镜子，照完镜子走开马上忘记他本来的面目。我就读到那个圣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男人，我们男人照镜子就这样照，就是姊妹们照，姊妹们照镜子哪里这样照，照来照去，照来照去，这里边有几根白头发，那个脸上有点不大干净的样子，哎呀，这地方有皱纹了，照来照去，照完了之后，等他到外面去走了，就看我看他也两眼，一定是发现他不好看的。各位，我们在基督徒在神的面前，如果我们真是要明白正道的话，我们好像姊妹们照镜子一样，要照来照去，照来照去，不是发现自己的美貌，不是发现自己的英俊，不是发现自己的青春，而是发现自己的缺点，然后求主恩待我们。所以各位，我很多时候体会到，一个人所以不会行道，因为不会听道。哦，别人听到了吗？哎呀，我觉得听到要比行道还难。有的人说你讲道讲完了不累吗？我说比你们舒服啊，你们坐在那里才有的时候就是受罪的。这句话也许过分一点啊。那事实上是这样，因为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啊，我年轻一点的时候，如果我看见有人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心里很生气，那我怎么你睡觉呢？啊，后来呀，在1973年。在这个庐山，在那个瑞士的庐山那里，Gilligan开这个布道会议的时候，结果我的时间换不过来，晚上整夜的睡不着。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我眼睛都睁不开，每一次眼睛睁不开的时候，哎，一下子醒了，我心里面就马上知道，你不是很讨厌人家睡觉吗？那你自己也睡觉。哎呀，我说神啊，是啊，我自己也睡觉，我实在受不了。好，那你以后不准再这么远了。哦，我说对，行了，我以后一定不这样。所以以后呢，我在讲到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睡觉，我非但不责备人了，而且我也觉得很好。你实在太累了，哎呀，平常没有时间休息啊，你也实在有点必要。有的人睡觉的时候，他的天真浪漫的样子表达出来了，心脏觉得郁闷啊，觉得非常非常好。各位大哥，你记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，不是保罗他最后一次向人传道，向那些长老那些传道的时候，不是有个青年人坐在窗台那地方啊，一股失去重心掉下来，摔死了。那如果我是保罗，我就借机发挥，哎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们看那个青年人，他不好好的听到，现在活该。但是保罗不是养活这样不熟练啊，他就马上把他救活了。但是呢，我想我比保罗要失去一点。我大概跟他们讲，是的，现在时代晚了，现在应该散会了，明天早一点来。我还没有讲完，但是保罗怎么样？他还在讲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这不要太古了，大概40-50年前，在大陆的北方非常的保守的一个什么地方呢？ 对呀、啊，哦，很欣慰嘛，不要看来看去。但是这样还不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看得见，所以啊，他们干脆啊，就是中间肉里会不是两遍都看见。但是问题也来了，怎么来了呢？因为那些弟兄们都在那里点头，就在那里睡觉，姊妹都在那里聊天呢、啊。这公司讲，哎，姊妹们，哎，听一点，听一点，然后弟兄们睡觉。在耶路的时候啊，那地方有些很老的礼拜堂，那些礼拜堂我去参观参观，那么很有意思，他们都是很多的坟地，那么不能够拆掉，后代的人不愿拆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他们就把这坟地啊弄高一点，就是不是，就是弄一个 basement， 把这个礼拜堂盖在 basement 上面。在北斯蒙那里呢，有两个房间，从前用的东西都放在那里。我去参观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就拿起来问我，我说这做什么？我看这做什么？那棍子做什么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用的？他们就笑。招待用的，哦，我说我知道，原来啊，他们有棍子一个球，那个聚会，他们那时候聚会不是一个钟头，两三个钟头。所以这个招待员就找来找去啊，哪一个人睡得到过去？后来我又看到另外一个棍子，那棍子上面羽毛，我说这是为招待用的，他们就笑。我说是啊，一定是姊妹们不好意思用这个球来打他的头啊，就用羽毛把他稍微碰一下。哦，原来啊，这个是千篇一律。孤尽中外，大家都睡觉。我以后就知道，如果有人睡觉，不要怪别人，怪我自己。为什么？一定跟你讲的枯燥无味啊，老生常谈，啰里啰嗦。你知道，一个人年纪大，最怕就是讲道讲的太长，然后重复来重复去啊。那谁不睡觉？如果我听到，我也睡觉。所以还是要怪自己啊。对不对？还是要怪自己。不过无论如何呢，总是我们有一样忘处，因为我们听到之后才行道。如果不会听到，怎么能够行道呢？我们就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怜悯帮助。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想，我们当时能看见更大的事。照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所记载的，他要行更大的事。他说：“我说做的，你们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更大的事。原来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。也是 William Carey 他讲过这样话 ：attempt 要希望更大的事，要做更大的事。各位，我们不做小事，我们要做大事。但是如果做大事呢，还是要从小处做起。如果我们不在小的地方中心呢，神不会托付我们。”大的事情，那为什么耶稣说要我们做更大的事呢？难道耶稣做的事还不够大吗？还要我们还要超过他们？不是，他乃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容量，这个容量是无比的，已经能够扩充，已经能够发展，能够发展到一个地步，真是能够叫人蒙受的更多更大的恩典。很快就要奥运会。我就把这个奥运会的用词今天晚上跟各位提一下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还第七章第四节有这样一句话，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，而是出于神。我为什么说这是跟奥运的话这个用词有关系呢？因为我先说这地方就是一个矛盾。什么矛盾？应该贵重的东西放在贵重的器具里面，宝贝是贵重，但是居然放在一个瓦 器，瓦器没有什么好看，也没有什么价值，一打就破了。但是呢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瓦器，结果叫宝贝贬值了。这个好像有的人说，哦，原来你是信耶稣的，不过如此而已，我才不信，是我们的失败。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呢，刚刚相反，虽然我们是瓦器，但是因为宝贝在里面，就能够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。因此不是出于我们，是出于神。换句话说，因为有宝贝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身价因此就百倍。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安待我们。有的人愿意信耶稣，不愿意到教会，因为教会是瓦器。有的人不愿意信耶稣，因为你我的软弱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瓦器。我们就知道这个瓦器里面宝贝要显出莫大的能力，莫大的能力，这个莫大太美了，这个字，这个字啊，我找出十种的翻译，有的翻 outstanding， 有的翻 overwhelming， 有的翻 surpassing， 有的翻 beyond the measure， 有的翻这个不同的不同的翻译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字在别的地方莫大就翻译成什么呢？翻译成浩大，在以弗所书，在哥林多书信里面第十二章里面，我要给你们讲更最妙的道，更妙的道就是用这个字，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说，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，又是这个字莫大。原来这个莫大这个词呢，是奥运这奥这个 Olympic 的用词，这个字意思就是说超距离的、破纪录的，那么伟大，那完全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但是神能够成就这样的工作，神能够做这样奇妙的事。有的人他就把贵重的东西放在一个装木箱里面，着火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拿，就把装木箱给他去抬到楼下。把火着完之后呢，两个人也抬不动，四个人还抬不动，那就搁在那，一个人怎么抬起来呢？原来一个人的这个体力啊，是比我们想象的大了太多了。那一个人的脑力呢，头脑啊，哎呀，明天要考试了，今天晚上拼命开一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最有用的十分钟，要十分钟以前开，考试前十分钟，所以我给你上课，我从来不耽误人家一分钟的，一下课马上帮他们预备功课，因为这十分钟比读一个钟头还要快，一下子这个 quick memory 一下子就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工头脑用的时候就来了。结果根据人家所研究的，一个人用最多最多的头脑用到多少呢？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根本没有用。啊，原来我们有那么大的潜力，但我们不用啊。我们树林的力量，我们更不用。多么可惜啊！求神能够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扩大我们的容量。当我们容量扩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做更大的事，就能够成就更奇妙的工作。这莫大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火药，如果是受潮了没有用，都是很干的时候一点就着，要显出不是出于我们不能做什么，乃是出于神。各位基督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次在他的面前能够仰望他，知道他一定愿意向我们施恩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够继续这样，本来我还要讲一项，因为这一项开始就讲不完了。那一项呢，我希望各位看一下，说不定我明天晚上还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。我所要引用的圣经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，撒加利亚书第二章。如果各位看了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感受，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神的爱。现在我们就定了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每逢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总是愿意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圣经里面 所有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你的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，你的话一进入就感动我们的心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，做我们多么需要来领受你的话，来享受你的话，来承受你的话，以至于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内心里面发生奇妙的功效。求主你扩大我们属灵的容量，扩大我们属灵的空间，叫我们有宽大的心胸，叫我们有扩大的眼界，叫我们能够有更大能够为你工作忠心服侍，以至于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你能够成就，以至于你能够托付我们的工作照着你自己的旨意，但愿主你自己的灵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，主啊，我们人的言语会停止，但是你圣灵的恩典一直的进行，进行到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切切实实的能够蒙受你自己的恩惠。感谢主带领我们，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灵。